百花展新颜，桃红李白齐露脸，夏日荷花一片天，亭亭玉立在眼前，秋霜飘落百花残，秋菊默默独灿烂，冬雪漫漫天地寒，数点梅花众生盼。
放学后，英英、远远和贝贝来到了小花圃前，只见一朵朵亭亭玉立的郁金香优雅地绽放着，红的、粉的，非常的好看。这个时候，王老师正细心地为花儿们浇水呢。
王老师，你种的郁金香好漂亮哦！
谢谢你，英英。
我最喜欢郁金香了，如果它能变成小精灵陪在我身边，不知道该有多好。
你又在做梦了，花儿怎么可能听得懂你说的话，又不是在演卡通。
人家真的很希望嘛。
圆圆，你真的觉得花听不懂人说的话吗？
对呀，花儿又没有耳朵。
可是在中国古代的故事中，花是听得懂人的话哦，你们想不想听啊？
好啊好啊。
在传说中，每一种花都由一位仙子来照顾，例如莲花仙子、菊花仙子和梅花仙子。这些花仙子也有一个总管，他就是百花仙子。有一年的冬天，唐朝女皇武则天和太平公主在宫中饮酒作乐，看到窗前的腊梅开得很漂亮，醉醺醺的女皇一时兴起，想到花园中赏花，结果花园中只有水仙花、腊梅、迎春等几种冬天的花开着，其他的植物都被白茫茫的雪盖住了，别说是一朵花，连一片叶子也看不到。这时武则天非常的生气，于是下了圣旨，所有的花听着，明天一早都得开花，否则给我重重的罚。听到皇帝的命令后，所有的花儿们都非常的惊讶，也很害怕，因为百花开放是有一定季节的，但是不开花，万一皇帝处罚下来，可能所有的花都会绝种。为难的花儿们只好向天上的仙子哭诉。仙子们听到后也非常的紧张，便赶忙向百花仙子报告。没想到这时百花仙子正好在拜访其他的神仙没回来，花仙子们在仙境中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主人，一些胆小的花仙便纷纷来到了凡间，命令花儿开花，只有牡丹仙子仍然继续地寻找主人。不知不觉中，天快亮了，太阳就要出来了，可是牡丹仙子还是找不到百花仙子，最后她也只好下到凡间去命令牡丹开花了。这一天早上，武则天到花园中一看，果然一片花花世界，令她非常的高兴。她仔细的一瞧，发现平时最喜欢的牡丹竟然没有开花，不禁大怒地说，我平时最照顾牡丹了，今天她竟敢忘恩负义不开花，来人啊，把牡丹给拔起来用火烧了。公主在一旁听到了，急忙向皇帝求情，希望再给牡丹半天的时间。 过了不久，所有的牡丹花都开了。但是因为开得太晚，皇帝还是很生气，最后就下令将皇宫中所有的牡丹都迁走，全部种到洛阳去。所以后来全国最漂亮的牡丹花都种在洛阳哦。
哇，没想到这些花竟然听得懂皇帝的命令，真神奇。
是啊，其实现在的科学家也发现了植物能感受到人在想什么哦。当人们以呵护的心情为植物浇水时，他们还会很高兴呢。接下来我就来说说花这个字的演变吧。古字华和花是同一个意思，先有华后有花。例如春华秋实，华而不实的华，指的都是花。甲骨文的华字表现出繁花盛开，花枝招展，叫人看了眼花缭乱。但在造木、果、叶等这些字时，多以三个来表示，而这个华字却开了十二朵花，有朝上的，有朝下的，有向左的，有向右的，生动地表达出花的千娇百媚，也彰显造字者的智慧与用心。再看这三个经文已经简化成三朵或四朵，形式也规律化多了。小篆字体在第二个字上多加了一个草字头，将树根和树干分成两段。楷书大致是从第二个经文演变而来，只是把树根树干连成一直线了。
听完毛爷爷解说后，小朋友们对于花这个字似乎有了更新的认识。
我觉得古人一定很喜欢花，所以甲骨文的华字才有那么多朵花。
是啊，我也很喜欢花，只不过花到最后还是会凋谢，好可惜哦。
是啊，花带给人的印象总是美好却又短暂的，就像有月下美人之称的昙花，总是在午夜绽放，黎明前就谢了，短短的几个小时中尽力展现美丽的容颜。就因为他的生命是那么的短暂，所以站在旁边都可以感受到他轻轻颤动着的花瓣，努力盛开的决心哦。
哇，好感动哦。
老师，有没有办法可以让花保存得更久一点呢？
当然有啊，压花就是一种很好的保存方法。如果你们要学的话，老师可以教你们怎么做。
好诶。
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做压花吧。首先准备好几本厚一点的书，像是字典或者是电话簿就很好用。然后找几张卫生纸和各式各样美丽的小花和叶子。接着把书本打开， 铺上两三张卫生纸，然后把花朵和叶子摊平放在上面，再盖上几张卫生纸，才把书合起来。静静地等待两三天之后，压花就完成了。把压平的花朵和叶子贴在卡片上面，再互背起来，就可以变成一张张美丽的书签了。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